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在这个疫情的当中啊，你仍然与我们同在啊，你也使用现代的技术，你更使用啊同工弟兄姊妹的努力和预备，让我们能够今天来到你面前，仍然可以聚会，仍然在主的里面可以学习你的话。主，这是你的恩典，我们相信主，你的恩典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遇到多大的挑战，你都会与我们同在。愿意在这一段特别的过程的当中，我们更多的经历你，更多的得你的建立。我们深信你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来到你面前，我们众弟兄姊妹要同得你要给我们的益处。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就有一个特别的这个开始哈，我们就用网络来这个讲主日学。我们继续还是讲上一次讲完的到第九章，讲第十章。那在这一课的时候呢，我要再次讲一些有关这个传道书的事情啊，因为这个昨天有小组的弟兄姊妹有再次问到这个问题，那说这个传道书当中的经文，我们看了以后呢，似乎好像没有那么绝对的真理性，好像似乎对我的这个信仰甚至生活产生一些的冲击，不是很好的冲击。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些弟兄姊妹说，那像我对圣经是不是产生怀疑呢？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今天有再次给大家强调圣经的这个怎么样去看圣经这个问题。首先呢，圣经在真理上这个绝对性是不容置疑的，圣经是绝对的真理。那这个要点在哪里呢？是你怎么领受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如何诠释的，这个是要点。所以在圣经的字义的当中，他做很多的描述，这个描述呢都在展现圣经绝对的真理。但如果我们对这个字义的描述把握不准确，或者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里面的经义的话，我们对圣经的真理的这个领受呢会产生误解。并不是圣经的真理没有绝对性，是我们产生误解啊。比如说在这个约伯记的时候呢，约伯和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后来以利户，他们都在诠释什么呢？诠释真理。什么真理呢？是有关上帝的作为。那诠释完了以后呢，最后上帝说呢，你们那个三个朋友所说的不如我的仆人约伯所说的是。那约伯说的比他三个朋友还要准确，但是呢，约伯所说的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所以上帝还要更正约伯所说的。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真理性是绝对的，是没有改变，但是他会用一些似乎不太准确的，要烘托或者说可以总结出或者是教导这个准确性。所以这个是我们对圣经准确性的认识，对圣经绝对真理不要有怀疑。怀疑在哪里呢？是我们对绝对真理的领受是不是够准确。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在主的里面去看清楚的。所以在圣经的当中呢，比如说我昨天在这个小组的时候，我就说新约所有的教导那个绝对的真理性和它的字义之间呢是一个绝对的联系。那你到了旧约以后呢，就开始有一些的挑战。摩西五经那是绝对的真理和字义的联系，有这个绝对性。先知书呢也比较有绝对性，但是有一些的书卷，特别是箴言、传道书和雅歌，那这三卷书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些的特别。这个特别性在哪里呢？新约书信也包括旧约的摩西五经、先知书是耶和华直接的启示，所以那些所有的作者他都说耶和华对我说，也包括新约使徒保罗说主亲自启示我。那这个在他所写的字义和绝对真理之间就有一个等号了。但是呢，在箴言也包括我举例，比如说在约伯记当中那个三个朋友所说的，他们没有说耶和华对我说，他们不敢这样说，耶和华也没有直接启示他，所以他们所讲的东西呢你看似有道理，但是呢不等于绝对的真理，他是片面的讲有关耶和华的作为但不全面。那箴言和传道书包括雅歌呢，作者所罗门他也没有说耶和华对我说，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看清楚。那他的领受呢，你可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或者说 以利户，可以从这个角度大概比较接近以利户的这个情况。那以利户也没有说耶和华对我说，但以利户所说的呢是比那三个朋友准确，那耶和华也没有责备以利户。那这个从这个角度你得看传道书箴言和雅歌呢对我们有一些的可比性。那从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们绝对不会怀疑圣经的绝对真理性，而是我们在这个绝对真理的解释上面领受的上面我们要看。所以我就说在箴言传道书和雅歌比较多的是讲到神确实给了他智慧，他也确实从神那里领受了很多的真理，但是呢和划等号的直接的耶和华对我说呢不太一样。所以在箴言传道书当中呢有很多是现世报的，那个现世报如果你从字义上来看它是绝对的，如果你这样好的就一定有好的报偿，如果你不好一定会有恶的这个报应，但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看不到这个绝对性。那这个呢是在属灵上的看你才能看得到，因为那个绝对性是在永恒当中实现，并不是现世报实现的。所以在这个层面我们再看传道书包括雅歌，那在这个里面你就知道他所描述的哪一些是从神来的，哪一些呢在绝对真理上是需要补充，哪一些呢他没有诠释的很完善，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全面的角度去观察。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对圣经的绝对真理呢就不会有怀疑啊，是从这个层面。所以需要我们有圣灵的开启，需要我们在圣经当中有真理知识的学习，那如此我们才能够把圣经看得比较准确。包括我们这次疫情来了，那我也和这个我们教会的讲道的弟兄有些的交流，我就说呢这次疫情来挑战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实际上我们讲到圣经的应用，面对这次疫情就挑战我们圣经的应用了。一个，我们对圣经的领受是否准确，另外我们是否有正确的应用。那如果应用错误，你对现实情况的解释应用上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说我们对圣经的学习对我们来说的挑战。那这个挑战呢可以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在真理当中有所得着哈。我就今天再做一个补充因为传道书在讲的过程里面需要有这样的补充的，因为这种的挑战所产生的一些信徒的这个疑惑呢也算是正常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教导。好，那我们回头来看这个传道书第十章，在第十章的这个第一节我们还是重新回到传道书的整个的思路，它以普世的一般的观察到普世的一般的智慧，然后连接到与神的关系和因为神所得到的智慧，再重新观察普世的生活，然后在普世生活当中的应用，那这个是所罗门基本的思路。那在这个基本的思路当中我们还要留下那个余地，就是所罗门的观察和他的对象和他所诠释的和绝对真理之间可能不一定是绝对的联系，可能有一些的不全面或许他没有全面的去表达，不一定没有认识，或许在认识上也有一些的困难。我再次说所罗门没有说耶和华对我说，那这个是不是直接从神来的，那确实是神所赐给的智慧。那从这个层面我们来看，那在这个里面到第十章呢又继续的有讲到智慧的问题那这个智慧呢一直是和神之间有联系联系到什么程度按照所罗门自己的领受和受众的领受和我们的观察这个之间可能略有区别。好，我们来看这个十章第一节，第一节他说呢死苍蝇使作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那这节经文呢在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背景当中呢应该比较熟悉，我们中国人叫做一个苍蝇什么坏了一锅汤是吧我们中国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说呢尽管你在你的整个人生当中你好像很有智慧，你做了很多的思考，但是呢有一个愚昧一旦跳出来会毁坏你整个智慧所架构的那一个体系。那这个是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也在我们人生当中会发生的。那我们就说呢，你突发奇想，可能那个突发奇想呢，就是突发奇招，或者说那一招就是一招臭棋，啊，你整盘棋下的不错，走了一招臭棋，所以整盘棋都输了。所以这个是所罗门讲到这个问题，讲到智慧的问题，它是个持续性，是个全面性，不是单单你在某一点上看起来很有智慧，就等于你所有事情上你都有智慧。你需要在每一样的事情上都具备智慧，你那个智慧呢，才是真正的智慧。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也可以说比较简单的一个描述。那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就让我们所有的人来到上帝面前要谦卑了。我们要寻求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有智慧。我们不能因为在某件事情上我们比较有智慧，其他的事情上我们觉得自己有智慧，反而落到愚昧的当中。那这件事情所罗门他自己做得怎么样？所罗门是大有智慧的人，对不对？他在他人生当中智慧到一个地步，万国的王都来求问他，示巴女王都来问他，都折服在他智慧的面前。然后所罗门有一个最大的昏招是什么？娶了太多的妻子，然后他的妻子诱惑他的心去拜偶像。所以这个大智慧的所罗门王因着那一点的愚昧，是摧毁了他所有的智慧。所以所罗门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事情。他虽然没说他自己，但是我们从所罗门自己的生命见证的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智慧它一定要有一个普遍性，一定是贯穿你生活所有的层面。一点的愚昧会让你整个的智慧全部泡汤啊！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面前要谦卑，要凡事寻求耶和华，凡事寻求他给我们的智慧啊，包括我们现在面对疫情也是一样的啊，都要有智慧啊。所以前段时间有这个弟兄姐妹问我说，我们要不要去做这个 cruise？ 我呢没有直接回答要不要做，我就发了很多有关做了 cruise 以后产生的后果的东西给他。然后呢，那个信徒就跟我说，虽然高牧师没有告诉我要和不要，但是发了很多的东西呢是有意思的。最后他们决定不去。我可以说这是智慧，这是智慧，这个并不是我们没有胆量。这在神面前，我们看到在每一个细节上我们都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面对的时候呢才真正在神的祝福的里面。那这是很要紧一个要点。好，那到后面呢，第二节开始他说，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那这个左右是什么意思呢？一般讲到左和右的时候呢，右是讲到力度，你的力度，你发力的点，或者说你的支撑点。那智慧人的心在右是什么意思呢？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一直去寻求智慧的，这个智慧是他的发力点。他有了这个智慧以后呢，他才去做事情。他凡是先寻求智慧才去做事情。那愚昧人的心居所是什么？愚昧人他不是先求智慧的，他的发力点不在于他的所求的智慧，是在他个人的，比如说血气，在他个人的一时的情绪啊，在他个人一时的冲动，那样的人是叫愚昧人啊。这个就了解了哈。真正的智慧人是一直寻求智慧，一直把自己所有的行为落足在智慧的里面，这个叫做智慧。从这个角度，你以智慧为你所有事情的主导，凡事求耶和华的智慧。所以如果所罗门凡事求耶和华的智慧，他就不会娶那么多老婆，他就不会因此掉在拜偶像的里面，他没有凡事。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应用当中我们看到的啊，包括我们做所有的事情，教会的这个敬拜，包括这些变化，我们都是凡事我们发力点是不是从神来的智慧，是不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我们这么做，有智慧的开端，然后有智慧的过程，有智慧的结束，是吧？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好，第三节，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那这个里面在说什么呢？他说呢，这个愚昧人呢会把他的愚昧显在众人面前，会在他所有的行为上显出来。换句话说呢，这个愚昧呢是藏不住的，是可以被人观察的， 不是嘴里说我就是智慧，你不要说我是愚昧。那你一旦是愚昧，你所行出来的必定会显出来那个愚昧的那个果子。所以在这次疫情，我们会看到很多愚昧的事情，我们会观察到很多的，他觉得他很有智慧，他很有胆量，他很有智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会看出很多的愚昧来。那个显出来就是一个愚昧的果子啊。这个是第二三节对第二节的这样一个回应。第四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那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挑战，他说呢，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那这个为什么掌权者的心，就说他的心里面已经对你开始有一些的不接受，或者是有发怒，但是呢他还没有用行动把他的怒气发作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在权柄下的一个观察。那如果你有这个观察以后呢，你就不要离开你的本位，你就不要因为他心里对你发怒你也发怒，你也跟他对着干，跟他硬顶，你心里反而要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你就在他权柄的下面，他心里对你发怒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常的。不要离开你的本位，你柔和，柔和会让我们守住我们的本位，愤怒会离开我们的本位的。那这也是一种智慧的表达方式。真正智慧的人是柔和的，柔和使人真正有智慧。暴怒的人、易怒的人、血气的人很容易失去智慧的，因为会失去他的本位，他应当在这个位置上。比如说我们在世俗上打工，我们在这个老板的权柄的下面，那老板对你不满意，那你也跟他对着干，你心里与他为敌，那就是自讨苦吃，对不对？那很简单一个道理。所以呢，你要守住你的本位，你知道你在权柄的下面，这是一个常态。那这个常态的当中呢，你用你的柔和和本位呢，你会做出最智慧的一个回应。这是在世俗的层面，那当然在属灵的层面更是这样。啊，我们在神面前啊，神如果要向我们心里有怒气，那我们千万要小心哈。所以我说，在北美洲很多是很有脾气的这个信徒，很有性格的，但是呢，在上帝面前可千万不要有脾气，不要有性格，在上帝面前可不能离开我们的本位，一定要柔和的面对上帝。那个呢，对我们是有益处。他说呢，柔和能免大过啊。所以一般呢，犯大错呢，都是暴怒产生的结果啊。开车，人家对你感觉你不太守交规，你就暴怒，你就跟他辩，你就跟他追啊，你就跟他斗，那可能会酿成大祸的啊。所以这个是柔和和不柔和所产生的问题和智慧的连接。好，第五节，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者的错误啊。那这个是什么呢？掌权者会有错误的啊。他前面讲到掌权者他的权柄，到第五节第六节他说掌权者会有错误，或者说呢会有错误的立在这个掌权者的位上。第六节他说，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啊。那这个富足必定就是高位啊，他讲到一个基本的原则。那愚昧人坐在高位，这个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那这件事情呢，从智慧的层面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通常我们从一般的这个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讲，这个掌权者如果是蠢的，老百姓基本上是倒霉的，是吧？所以为什么要选这个掌权者，要选出有智慧的，你不能选出那个蠢的。那蠢的坐了位以后呢，他真的会这个频发蠢招，那老百姓就很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智慧的层面。那这个有关政治方面我不多去评论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会看到很多哈。那基本上这个原则是这样，掌权者蠢，老百姓倒霉啊，基本是这样。那在这个教会的层面怎么应用呢？在教会的层面也是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做带领的人，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团队的人， 如果他们没有属灵的智慧，会众会跟着遭殃的。这个原则呢，是同样的应用的。所以盼望呢，信徒要为你们会众啊，会众哈、啊，要为教会的掌权者，或者说为教会的带领者祷告，让他们真正有属灵的智慧。那我强调这一点啊，教会的掌管者或者说教会带领者必须要有属灵的智慧。世人的智慧在教会的当中会变成可怕的破坏力。我一直说哈，世人的智慧呢是两刃剑的。如果他在属灵上真正分别为圣了，对教会是非常大的益处。如果他没有被分别为圣，他把世人的智慧带到教会的里面来，那他会成为教会极大的破坏力。所以他那个能量呢，既有建立的能量，也有摧毁的能量，这两样是都有的。所以从这个原则上呢，大家要看清楚啊，你怎么样为掌权者祷告，怎么样能够让掌权者在神面前有智慧，是真正属灵的智慧啊。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好，那第七节和第六节是类似的哈，坐错位置会出问题。第八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拆墙垣的必为蛇所咬。那这些呢，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第十一节，那这些呢都是最基本的所谓的因果原则。那这个因果原则呢也是最基本的一个智慧的判定。大家不要看这么简单的因果原则哈，就连这个基本的因果原则有很多人也是掌握不好的。为什么很多人会做蠢事哈，到一个地步那个话不太好听哈，说被他蠢哭了哈，那确实是很难听哈，但是确实是会哭的。你不应该那样，非常简单的道理，你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那就是会的。人就是活在这种光景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智慧呢是需要去强调。那我特别说，基督徒呢要有智慧。基督徒是活在智慧的里面。真正信主的人应当是有智慧的。我回头说，那个韩国的邪教那个新天地的，那个被他蠢哭了嘛。明明发病了以后你要去看医生的不去看，当然他那个邪教的教义所产生的，但是他从个人来说那是蠢到一个地步，蠢哭掉了，对不对？他到处去这个聚会那个聚会，结果整个韩国是他大的感染源。那这是没有智慧的啊，是最基本的一个智慧的原则。所以在圣经的里面特别讲到基督徒哈，我们有属灵的智慧，但是大家要了解，基督徒的属灵的智慧绝对超越世上的最基本的良知的智慧，或者叫做 common sense。 那如果连地上的最基本的良知的这种的智慧我们都没有办法超越，那个就不是属灵的智慧，那是愚蠢，或叫做宗教迷惑，那个就是错的啊。所以一定要在这里面看见基督徒那个智慧一定是超越性的，那有一个基本良知层面的一个界定和印证，那这个方向才是准确。所以这个是有关这个基本的智慧这个层面我就不多说。八节一直到第十节啊，这个挖坑的必掉在其中，凿开的必受损伤，铁器钝了怎么样啊？这个未行法术之先，蛇若咬人，最后行法术的也是无益啊，这是最基本的东西。但这些基本的东西呢，我再次说呢，它还在基本的层面。因为呢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界定呢，是在基本原则的这个基础上它是这样子。那如果在这个上面有上帝的绝对的或者说他的神迹的大能的这种掌管，那就不一定比如说这个红海人是过不去的啊，这个河水是没人可以把它，约旦河水是没人可以把它分开的，那这个叫做基本层面的一个智慧。但是呢如果上帝让我们过红海就过去了，如果上帝开红海就开过去了，那在这个智慧层面呢就是有超越性啊。所以我在这个讲到的时候我有提过，在这个哈佛大学他们有一个法学院，有一个很著名的教授叫做 Michael Sandel， 他讲了一个讲座叫做这个 Justice 大概有12讲。那在那个讲座当中呢，他讲了很多怎么判定 叫这个人的自由和实用这两个方面。那这是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最困难的事情，我怎么选择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个人的权益，可不可以因为多数人的利益去牺牲一个人的权益。所以他在两难的当中啊，我为了救五个人可不可以牺牲一个人，那这一个人他到这个诊所去做这个健康的体检，他非常健康，有五个需要换器官的都要死了，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人杀了，把五个器官给那五个人救了五个，那就用一救五，这个合不合理？那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啊，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个非常两难的境地，是人类所处到的一个没有办法用人的智慧能够解决的，所以非得是上帝的智慧才能解决啊。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这个太太和这个妈妈掉到水里，先救谁？那这是一个非常两难的地步，人没有办法解决，那只有上帝能解决。那上帝把那个红海开了以后，谁也不用救，一起上来就行了。但在人的困境的当中，绝对解决不了的。那最后就变成一个两难的境界，到一个死境。所以人没有绝对的智慧，只有上帝有绝对的智慧。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在这个里面哈，我就做一点的补充。好，所以在这个层面，好，第十二节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毁灭自己，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智慧和言语之间的关系。那智慧和言语之间有没有关系呢？有太大的关系了。上帝他的话是智慧的言语，那个智慧的言语听到我们那里以后呢，变成灵魂的粮食，或者叫做生命之道，是让我们因此可以得永生的。所以智慧的言语对人的影响是太大了，愚昧的言语对人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有人会听了一个人愚昧的言语以后呢，会把自己命都丧了，这个会的。那你听了智慧的言语以后呢，你会免了大祸，也会的。所以言语对人的影响非常大，言语背后的智慧和愚昧，那个是影响的非常重要的动因。哪一个能够对人有帮助，哪一个对人有损害，这是重要。所以得智慧这件事情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重要的。那唯有在耶和华面前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你所出去的言语对人才有帮助。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也再次就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做信主的，我们经常会热心的去帮助别人。当我们帮助别人跟别人讲话，特别是给别人出主意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出的主意是好主意呢还是馊主意，那个背后是智慧呢还是愚昧，那个会有很不同的结果啊。所以要慎言，一定要从神那里得到智慧，你这样才会真正的得着对别人的益处。那这个需要祷告的，需要祷告的啊！我回头我就说，为什么大家做 cruise， 他问我，他说高牧师也不说去也不说不去，他就发一些 information 给我，为什么会这样？我是祷告过的，我觉得我自己说去和不去我都觉得没有平安，但是我把实际的情况呢告诉他，我觉得有平安。那上帝会借着这个事情向他说话，最后他领受到的，我觉得对他有益处。所以这个是祷告以后从神来的结果，并不是我脱口而出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实际上我自己并没有百分之百说你要和不要的，我自己并不确定的。那我知道当我把正确的这个信息发出去，上帝呢会给出一个正确的指引，那个信徒他去和不去是上帝给他的感动，不但是决定他去和不去，而且透过这个事情对他生命有建造，这个才是重要的。所以重要的还不是我们的言语能够建造谁，重要的是上帝的言语和他的智慧能够建造谁啊，这个是重点在这里。好，第十三节，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和狂妄，是讲到愚昧人。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的？所以人如果落在愚昧的当中，他所有的全部掉在愚昧的里面啊，他口里的话一开始就是愚昧的，话语的末头是什么呢？他产生的这个结果 是奸恶，是狂妄的。所以在这次疫情，或者是我们在这次回头看，我们很多人出国很多年，我们回头看中国，我们非常爱中国，也非常关心那块土地，也关心那边的人民。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观察，在这个观察当中，我们听了很多那边的很多的智慧的话，很多的有厉害的啊，好像很有道理的话，但实际上我们所看到的太多是讲到奸恶和狂妄。那些所谓的名人啊，所谓的这个有本事的啊，甚至包括有些啊科学家之类的，他们讲出那些的话，产生的是奸诈和狂妄，最后产生的是损害。所以这个已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上我们透过观察是看得见的。那重要的是呢，有一个点我需要去提醒啊，不要和他们强烈的互动，因为呢他还没有预备好听你的话，你现在跟他强烈的互动呢，对他没有帮助，反而会让他呢堵住他的耳朵不肯听你的。你要等待上帝的时间，然后呢那一两句有用的话呢，上帝会放在他的耳中，对他有益处。所以我在国内所有的微信的这里面，我一句话都不说，我一个评论都不发，我没有转发任何有关这一类的评论，没有的。啊，有人问我，有家人跟我说你这个不要发什么的，我就跟他澄清，到目前为止我一个都没发过。不是我没有分辨，而是呢我觉得不是时机，没有用处，所以呢我就等，等什么呢？等神的时间，到神的时间该说啥就说啥，没到神的时间说啥也没有用啊。所以这个是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必须被神带领，那个言语的出必须从神来的，才不会落到愚昧的当中。尽管那个话是有用的，尽管那个话是对的，但如果没有到神的时机，你丢出去，他那个耳朵全部是封住的，根本就进不去的，掉在地上没有用啊。所以耶稣说呢，你不要把珍宝丢给猪丢给狗，没有用，他没有那个状态啊，他吃了以后呢啊，他会反过来咬你，没有用的。所以呢不急，到了神的时间你才做啊。那愚昧人他不管的，他只要有他就全部放出去啊。那这个本身就是需要在神面前他需要啊去醒悟的哈 啊所以他呢不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身后的事，因为那个话出去以后呢会产生结果的。愚昧人他说出去以后，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那智慧人说出去会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吗？当然知道的。如果他知道这个话是从上帝来的，他一定会知道将来上帝会用这个话和将来做什么事的。那那个事情一定是对那个人有益处的。但愚昧人他丢出去，他只管自己爽，讲了以后开心，摔出去以后他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你讲那个话没有意义。智慧人从上帝来的话，我讲出去以后，我知道上帝会用这个话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会真正对那个人有益处，那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讲到愚昧人的话和智慧人的言语，这两个是不同啊。第十五节，凡愚昧人他的劳碌使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那包括他自己所做的都是没有益处的，是困乏啊，对他没有真正的从灵里来的，从心灵从生命层面的那种的安息，给他带来的是困乏啊，没有益处啊。那这个是言语和他的行为之间的关系。进城的路是讲到他真正进入安息的所在啊，不在旷野上漂流啊，连这个路他都找不到。那这个进程是讲到进入安息之所啊，进入一个真正可以很好的生活的一个安息的地方，讲这个。所以愚昧人他在外面就绕腾啊，一直环绕，他一直没有办法进入到真正的安息的当中。那那个城也讲到属神的安息地，我们心灵在神面前的安息啊。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呢，我们遇到挑战，我们遇到各方面的这个搅扰，心里会有浮躁的，但是呢一定要安息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要在神的城里面安息下来。特 特别是在疫情爆发或者在很多的这个外面的争斗非常激烈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在神面前要进入安息。所以这一点蛮重要的哈。所以最近大家关心疫情关心的很多，我也关心很多，那我需要在神面前要警醒，我要调和这件事情。我的关心是本于在神城里心里的安息呢，还是我自己被搅动，都失去控制，被这些的凶恶的信息一直搅动，我到底在哪个里？那对信息的了解是对的，但是呢，正确的回应那个才是重要。那正确的回应必须有在神的城里心里的安息，然后才会有智慧的状态和产生智慧的回应，啊，这个是愚昧和智慧的关系。好，那这个是到第十五节，十六节开始呢是到另外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呢蛮有意思的，他说什么呢？他说邦国啊，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你就有祸了。讲到什么呢？讲到带领的。那什么叫做你的王是孩童呢？掌管的带领的，他是一个幼嫩的无知的不成熟的，然后呢他的臣仆呢是和他一起这个管理这个国家的，他们呢早晨宴乐。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哈，过去中国有皇朝的时候，早晨叫什么？叫上朝啊。过去古代中国人早晨上朝，大家知道几点钟上朝啊？据我所知应该是凌晨三点钟上朝啊。那是上朝的，然后就准备今天的朝事。从某种意义来说，他那种管理啊，那种治理啊，至少在时间上来说，那他是真正是有智慧的，好好管理国家。因为过去的很多中国人，他们早上五点钟就起床的，四五点钟就出去，起床以后去这个耕地啊，做事情啊，这个所以他那上朝呢，三点钟上朝，然后等四五点钟百姓要做事情，那他是有一个时间的安排的，那个是很有智慧的。但是呢，不一定那些人就能做出智慧，因为如果上朝的人他是愚昧的，他再早上朝也没有用，那个时间表对他没有意义。但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一定有对的时间表啊。但是有对的时间表人不一定有智慧哈。那这个是大家次需要了解。然后他的群臣早晨干嘛？他宴乐。那如果是这样那就麻烦。所以在这个愚昧的带领和群臣宴乐这个事情，最近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海外的，我们去观察国家的情况真的是很可怕。当一个国家的治理的层面就是宴乐的，他每天生活的核心就是宴乐，然后就是谈一些私下勾兑的事情，这个国家完蛋了，这是很可怕的。这个事情包括所有的政府，包括西方社会也一样。如果这些的官员他们整个生活的全部就是掌权以后宴乐私下勾兑，这个国家完蛋了，他不干活这个国家惨了。那这个事情可能会有暂时的那种所谓的兴旺，但会给国家给他治理的这个团体造成极大的危害，这是可怕的事情。那教会的层面呢，当然跟社会不一样，社会这个层面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也难免啊。如果这个治理的这个体系好一些会现实的好一些，治理体系不好那就糟糕了。所以在过去中国封建的这个王朝那可能会有这个问题，皇帝管得严一些可能还好一些，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做官的早上起来宴乐已经在中国近代的里面你会看到是一种社会的常态，那个是非常凄惨的，对于百姓来说对国家是非常凄惨的一种的光景，但实在是让我们看见。所以圣经三千年前就写下了，如果是这样你这国家倒霉了，三千年前的智慧，所以现在你看都是一样的啊。那如果国家是勤政的那就不一样，做管理的它是勤于国家的这个管理那就不一样，包括公司也一样啊。公司当然是私人公司会管得比较严，那教会的层面也是一样。所以当教会的这些带领这些同工他们很勤于为教会侍奉，这个教会有福了。那如果这些同工他们不勤于为教会侍奉，这个教会可能就没有这个福气啊。那从这一点上呢，我呢放胆的说一下啊，西方教会是有福的啊。西方教会这些同工，我非常感恩 和他们在一起，包括这次疫情来了以后，大家的反应非常迅速的，我们只有两三天的时间，那马上就尽快的反应，尽快的预备，所以这些所有的设备架在一起，都是这些同工勤奋的缘故，勤奋的结果，这些的弟兄非常的好，这是很感恩的事情。那在这样的一个里面，这个群体是有福的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到第十七节，邦国，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吃喝，为要补力，不为醉酒，你就有福了。所以呢，真正的治理呢，这个群臣也吃喝的，不是治理他所以不吃不喝，不是的，他叫做按时吃喝。你到什么时候就干什么事情，在上帝给的对的时间，你做对的事情，大家都是蒙福的。所以真正属神的人也不是一群疯狂的人，不吃不喝凭着信心玩命，不是的，他叫做按时吃喝，到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那是有福的。所以这是智慧我再次说，信仰是智慧，不是狂热，绝对是智慧的。所以这个层面也应用于国家这个也是对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来看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应当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的社会和教会对我们有帮助的。好，十八节，因为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摆设宴席是为喜笑。那这个因果关系呢，这个就没问题了哈。人懒惰，房屋会塌下来的哈，不修房子的，这个手懒，房屋就会滴漏的哈。那这个是一定的哈。这个家里面，基本上到家里一看，这个家里人是不是勤快，你差不多一眼可以看出来了，这个勤快啊。当然这是有个度哈，不能太过于勤快哈。那到一个这个变成偶像了，那也不太好哈。是一个平衡点的啊。但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律。然后呢，十九节，摆设宴席是为喜笑，酒能使人快活，钱能叫万事应心。那在这个里面呢，他并没有否定这个宴乐、宴席和喜笑，也没有否定呢这个酒的功能会使人快活的，钱呢确实能够做很多事情，这个没有否定。那要紧的是你正确的应用和按着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子哈。所以我们这个基督徒呢，活在神的面前，我个人觉得不是一帮苦修的人，不是哈。信了主以后呢，受苦就不能够欢笑这个不对的哈。在主里面的喜乐，这个是对的在主里面彼此的这种的欢乐是对的彼此有这个爱宴呢，彼此在一起一直享受主给我们的恩典，属上神的恩典，欢喜快乐，这些都是好的，不是要苦修的这个是对的。那一个对罪的那样的一个对付，这是应该有，那不一定变成一个肉体的苦修。所以保罗说呢，那些用肉体的苦修来限制情欲的，只会有相反的效果，你达不到真正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圣洁的，只是更相反的效果那真正在心灵上顺服圣灵，那大卫讲的说，我的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那这个是一个对的一个原则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钱能够叫我们有顺利所以我们教会大家很多的奉献，那上帝呢也让我们同工能够正确的用这些的奉献，所以呢我们有些的设备，有一些的钱可以用，可以真正的为了侍奉的缘故，这些都是好的。好，第二十节，你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你在卧房里也不可咒诅富户，因为空中的鸟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诉说这事。那这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你咒诅君王呢，连心都不可以怀这个念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鸟呢会把这个声音传出去，让那个君王知道。那个鸟真的会传声吗？真的会有鸟告诉吗？不会的。那他一定会传出去是什么意思呢？那耶稣说你心里所存的，你就会发出来的，你摁不住的。所以呢，你心里恨一个人，你说我嘴里不说，我跟你说那个人会知道的，是吧？你没办法说我心里有，我不会表达出来，不能。你 那个蛛丝马迹你会露出来的，你心里对他不接受，那个人呢会感受得到的。啊，我承认有一些人呢城府很深，啊，确实埋得很深，人家看不出来。特别面对一些人，像我这样的人，我很看不出人家怎么想的，我这个人不行的哈。那我原来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个弟兄，他就很厉害，他说我一看那个人知道他怎么想，哎呦，我说佩服你，佩服的不行。我说我看了半天也不知道人家怎么想啊，我这个我不行的哈。但是呢，我呢怎么样呢？比较容易被人家看出来，这是我知道的。我心里面如果有状况，我比较容易被人家看出来，而且没有多久就露馅了，对吧？那我会这样子，真的会这样子啊。所以包括我和我过去的经历当中那些掌权的那些做我头的，他们很快就知道我对他什么态度，我压不住的。那你心里有，你就会出来，这个没有办法啊。所以呢，你要能够避免，你只要心里没有，要解决心理的问题啊，这个也是一个智慧的方向。所以呢，耶稣说你心里不要恨人啊，你恨人就是杀人啊，你心里有的，你会表达出来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好，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就回头看一下思考题哈。看一下思考题，因为今天时间我们是我们1:33开始哈，我们一个小时哈，差不多还有10分钟我们就结束哈。那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题。第一个，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作为有限的人如何避免愚昧的损害？那我们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一点愚昧都可以败坏全部，那我好几点愚昧怎么办呢？我太多愚昧了怎么办呢？要凡事寻求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做每一件事情，讲每一句话，真的都有祷告来托住我们，有神托住我们，我们就可以避免那个愚昧。那就算是我们有愚昧，我们属神的人在神面前那种的信靠，神也会带领我们来越过，来胜过那个愚昧。所以在以赛亚书有一段经文说，属耶和华的人就算他是愚昧的，耶和华也会带领他走过那段路的。愚蒙的人他也会带领他，第一是属于神，那神会带领我们胜过这一切；第二，凡事寻求神的带领，那这个是我们可以胜过的，那只有基督徒能，否则不能的，世上再厉害的人也不能。 OK， 第二个，面对掌权者发怒，人为何会离开本位？柔和的回答是否陷入懦弱和受欺？啊，那面对掌权者发怒，当人被发怒的时候，人会被激怒的，所有的人都有被激怒的这种的潜质的。那一激怒以后，就会离开他的本位，因为怒气会让人离开人的本位的，这个会的。那为什么柔和会好，他不会陷入懦弱？内心的柔和会让人有智慧，那当然是属神的人才行的。属神的柔和是柔和以后到神面前来祷告，求神带领我们啊，这个就不是懦弱，是真正求神给我们智慧来面对啊，这样子就免犯大错的。第三，掌权者出现错误是大祸，人如何面对这个困难的局面，何以避免遭祸呢？那这个避免唯有信靠神，依靠上帝，那只有这一个是避免的途径，那其他是没有办法的啊，这个是基督徒独有的哈，这神给我们的恩典。第四，得到智慧的指教可以避免错误，得到益处，人如何鉴别什么是智慧？只有基督徒能，只有基督徒透过祷告能，透过圣灵的带领能啊，这也是我们独有的哈。第五，愚昧人的嘴会吞灭自己，是因为祸从口出吗？愚昧人是无法改变的吗？那愚昧人的祸从口出这点是的，是没有错。那另外一个呢，他本身自己内心的愚昧也会产生愚昧的行动，他因此会遭祸的。那如何能够避免？他除非回到上帝面前，没有回到上帝面前，这愚昧是改变不了的。所有的人都活在愚昧的当中啊，叫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这个是唯一的出路。第六，君王带领群臣宴乐可以享受岁月静好，为什么会变成众人的祸害啊？说无论是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团体带领的，他们如果是享受宴乐，不是真正的做日常当做的事情，那被带领的人有祸了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好，下面填空题。第一个， 人靠自己皆可能发生愚昧，人靠上帝皆可以避免愚昧。靠自己都可能会发出愚昧来的，靠着上帝都可以避免。第二，内心柔和会认清自己的本位，内心柔和会守住自己的本位，认清了才会守住，该顺服就顺服，有不公的也交给神，这样子守住本位。第三，地上的掌权者必定会出错，天上的掌权者必不会出错，这个是我们所看的，所以前段时间有人发一些短信呢，说这个有一些所谓的可能不信主的，他说要赦免上帝70个7次，说这个有疫苗发生，这是胡说八道，赦免上帝，上帝绝对不会出错的，你还是求神赦免你吧，是吧？这个是我们要看清楚的。第四，依靠理性可以鉴别一些智慧，依靠圣灵可以鉴别真正智慧。理性可以鉴别一些的智慧的，但是真正的灵性你可以讲到依靠灵性也可以鉴别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靠圣灵的，不是靠人。好，第五，愚昧人的言语会显出错误，愚昧人的行为会行出错误。那如果在愚昧的里面，他的言语和行为都会出错的，一连串的。第六，带领者的征战提醒是祝福，带领者的平安假象是祸害。所以带领者的这个征战提醒，为什么是讲的征战提醒？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在征战的当中的，你不要说我们这个教会的团体，就在世俗的国家他们也一直面对征战的，他如果在这当中没有醒悟，那就是祸患了，他有醒悟是祝福。所以这个是要紧的要点。当然在这个属灵团体更是这样，我们在这个地上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面对的是征战的，不提醒那就落在祸的里面，平安了平安的，实际上是没有平安，这上帝说的。 OK， 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在这里也特别在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同工，虽然你们在这个屏幕上看不见，但是大家在心里面知道，这些下面忙的同工都是神所纪念的，求神纪念他们一切的辛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谢谢你能够感动这些同工弟兄，非常有力的，支持和一起的侍奉，让我们能够侍奉你。也求天父也保守我们能够彼此带祷，能够彼此相爱，能够在主的里面，特别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更加体会到在主里面的温暖。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